各位同行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海关报关中费钱使用费闲置的风险提示空中电话会议。我是本次会议的主持人汪达。自3月30日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前置规范公告新增了一些填报选项，若填报不当极易引发海关稽查风险，因而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 KPMG 的贸易和海关事务高级经理费普夏先生，专门针对测写权使用费一栏的前置风险稍作提示和讲解。下面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本次会议流程。今天的会议将持续1.5小时的时间，在15:20左右接入问答，届时有疑问的会员可以拨打我们的答疑专线，我们将有专职人员为您安排，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马上有请我们的菲利普夏先生带来今天的会议内容。菲利普您好，菲利普您在吗？稍等一下。
喂，你好。
哎，请您开讲是吧？好的，菲利普，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您了，请您开始吧。
好的，好的，声音还清楚啊。
哎，挺好的。
好的，好的，那这样。首先呢，就是我想呢，也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了。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带出来这个话题呢？其中一个原因呢，我相信可能也会有一些同行我们了解到，基本上从2014年的下半年开始，那么海关呢，他们在全国对于汽车零部件行业、汽车的整车制造行业，以及说电子产品行业的费权费呢，就现在非常关注。那么目前呢，基本上在全国来讲，各个海关，有一些海关呢，他们在组织就是比较普遍性的要求企业做自查，那么也有一些海关呢是直接启动稽查流程，对于重点企业去做一些这样的稽查的工作啊。那么那现在呢，其实从今年2016年的年头开始呢，那不光是海关，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其他的政府部门比如说审计署，那么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内部审计的一个部门呢，他们会关心这些税务总局啊，或者说海关他们的一个执法的一个绩效，那因此呢，他们也会关注这个问题，他们也会去从国家的外汇管理部门呢去提取这样企业对外做非贸付费的一些数据，然后呢拿着这些数据去跟海关联系，就是说那么海关你们对这些数据有没有进行过监管，有没有调查过，有没有看看应不应该去征税啊。那么因此呢，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这2年多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这个退权费呢都应该会是海关各个地方的海关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说到退权费呢，目前来讲我们公平的讲，就是说海关他的关注的重点呢，应该还是放在他们称为正常的一般贸易的企业，这样比较多。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整个就是说整个新兴的一些贸易的一些业态，比如说像跨境电商，比如说像一些中小型企业的一些进出口，这模式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无形资产的安排，或者说一些技术的进出口？那现在来讲呢，海关可能暂时关注不是太多，但是呢，我想不能排除在将来，其实它的这个范围也会越来越扩展，它们会突破现在比如说汽车行业或者说电子行业，也会去看那些新兴的贸易行业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所以就会从这个退权费它的海关监管的角度这样来去做一个分享。那我们的分享呢，就是首先呢，从今年的这个就是海关的这个公告开始。那说到这个公告，我相信很多企业如果您所在的公司有相关的报关人员的话呢，可能里面也听说了。那主要呢是他们在今年做了一个修订报关单前置规范的这样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呢实际上非常长， 它里面涉及到的高山的前置项目有很多的一些变化，但是呢关系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的呢主要是其中有三项。那么这三项呢就是一个所谓的特殊关系确认，还有一个价格影响确认，还有一个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一个确认，主要是这三方面。总的来讲呢，这样的一个确认为什么会放在就是作为一个海上公告这样的一个海关公告的形式来做呢，主要是它其实有一些背景，因为其实跟现在的这个海关对于这个特许权费的高度关注有关。那海关内部呢，就是说他们统计部门呢，他们有一个思路，是希望能够从进出口货物的申报环节呢拿到一些数据，然后呢根据这些数据的话，基本上海关呢他们可以更多的去掌握哪些企业可能会涉及到有这样的一个特许权费，或者说它可能有婚恋交易、特殊关系影响成交价格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公告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这个公告出来之后，这三项确认，那么我们接受的一些企业他们基本上是怎么样去应对的，然后对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啊。因为传统上来讲呢，我们过去的报关单里面不涉及到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假如您是加工贸易的企业，您就根据手册的信息做一些填报。那假如您是一般贸易的企业呢，您可能就是说不管我信的是货物也好，是设备也好，模具也好等等这些的话呢，基本上我也就是按照我的合同去做申报啊。但是现在有了这个之后呢，其实站在我们的专业公司的角度呢，我们是这样来看的，就是第一呢，海关的初衷它是为了去收集一些信息，但是呢客观上来讲呢，因为这三个信息既然放到了我们的报关单里面作为一个正式的申报项目，那假如说申报不实的话呢，或者说填报不准确的话呢，可能会构成从海关的法规的角度上有一个申报不实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啊。然后第二呢，我们过去比如说一个公司内部可能相关的这个进出口申报的流程，很多公司我们可能就是报关人员啊，或者说采购人员啊，那么基本上或者是物流人员，他们一个部门自己就可以搞定了啊，他们可以根据现成的流程、现成的单、现成的信息去填啊。但是呢，这三个内容呢，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呢，会超出他们这些原有的进出口操作部门的一个信息的范围，它更多的是涉及到跟财务或者说是怎样定价有关啊，甚至有可能关系到就是说境外的关联方对这相关的一些信息能不能提供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我想就是从大的角度来讲，会对很多企业有这样的一些影响啊。那么这三项内容具体的内容是在说什么？具体的一个确认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在这个确认里面呢，那海关呢它是有一些范围的啊，什么样的情况下海关会视为一个特殊关系啊？这个里面呢相对来讲都讲得会比较直接啊，唯一呢就是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那个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控制的问题。就是类似于他这个第八条后面买卖双方在经营上相互有联系啊，比如一方是另一方的独家代理、独家经销或者独家受让人等等这些的话呢，那么他也会视为是存在一个特殊关系的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我们想强调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海关估价角度的关系呢，可能跟我们 TT 税务的角度的这个关联关系呢，它是有一定区别的啊。它更加强调的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控制，实际上那这个进出口的实际货物它的一个价格有没有受到影响啊 ？OK， 那么这边咱们讲的价格影响的一个确认呢，从法规的角度来讲呢，它是需要我们去做一些测试的，比如说。按照他这里的原文来讲呢，如果不能够证明成交价格与测试价格相近的，那么是应当视为 特殊关系对成交价格产生影响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填报是，那反之呢就填报否。那么其实呢根据现在最新的就是说从2013年公布的海关总署213号令关于这个电子保护估价办法来看，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会认为想要去证明进口价格之间谈所谓的测试价格是否相近，这个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呢是我们称为一个销售环境的一个测试。那所谓销售环境的一个测试呢，就是说我们需要从海关估价的角度去对这个进出口交易整个有形货物，或者说如果有与之相关的一个资产的交易，或者说劳务服务的一个交易，那么跟这个整个的一个交易环境做一个分析，那么从整个交易环境，从整个双方的一个磋商议价的过程，那么价格最终的达成以及组成方面，如果说看起来是 OK 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能视为是可以举证，可以填报是否的啊。那么这边呢下面就是关于有一个支付特许权费的一个确认，这个地方呢可能会有一点点tricky， 可能会有一有的客户会认为是带有一点限制性的。他要求填报就是说根据审价办法，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海关总署213号令它的第13条，那么去确认进出口行为中买方是不是存在对卖方或者有关方去直接间接支付的这个特许权使用费。那么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如果你直接这样来看的话呢还没有，但实际上是这个地方隐含的一个判断，因为从它的一个原意上来讲呢，它是希望企业主动填报你是不是存在与这个审价办法第13条符合的这个特权使用费。它不是说我们一般意义上比如说企业内部我们有一个被报的费用，对外对方代收代缴，那我税务机关认为是特权使用费，那这个就应该填报。实际上是隐含着一个意思，就是说他有义务自己根据这个海关的审价办法第13条做一个判断，那么我们是主要判断我们的特许权是不是属于海关应该去监管的这个第13条的范围。好，当然了就是后来在后续的实操的过程中呢也有一些解释呢，就是说认为就是说假设企业他无法判定的，他也应该填报是，但这里的话就可能对于企业来讲就会稍微有一点点混乱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如果我无法判定的话我是不是应该填报否呢？但是如果我填报了否，是不是意味着我本来有可能支付了一笔特许权费，但是根据海关的角度来看他其实是应该填报的，那我理解不到，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构成一个申报不实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谈到的，就是有一些企业界的朋友才谈到这个东西可能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地方啊。所以总的来说呢，现在我们的这个报关单填制规范呢，它里面涉及到的这些信息的填报啊，它已经基本上超出了这个传统的关务进出口管理的这些部门或者职能的一个范围，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现在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有没有能够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有没有能够突破原有的这个管理的流程，原有的这些信息的流程，这样能够去就是说满足我们现在这个申报的要求，我相信也是现在很多企业的同仁大家会关注的一个问题。包括我其实我也看到就有一些同事已经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在我这个问答中啊。那么关于这个填报，如果假设是发生不准确或者说被海关认为是不真实的情况下，那可能的一些后果啊，实际上这一块呢我们还是要强调这里是一个可能的后果，因为的确就是说这个公告本身出来的时间还非常短，在实操中间呢，其实我们也了解到从海关内部的角度来讲，本身它应该是一个信息收集信息分析的一个作用啊，但而且呢就是在
我们比如说在海关关税估价的领域，在海关稽查的领域，我们一般是认为这个特许权费还有这个关联公司的估价的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非常专业性的一些问题。那在这个专业性的问题下面，很多时候一般的海关官员，尤其是现场的执法的官员，他未必能够做出那样非常简单直接的一个判断，他是需要跟企业去做一些磋商，做一些分析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现在直接认为说好了，他是报关单申报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直接把它认为是一个申报不实呢，似乎呢也有一点超出了他原来的这个立法的一个原意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还是想提醒大家，其实您可能要了解一下您所在地区的这个海关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执法倾向。那比如来说呢，我们现在在广州这边的这些海关这边呢，我们会看到过去可能对于特许权费的问题，一般他们会倾向于是一些内行的问题，他也愿意跟企业去做磋商。但是呢，今年以来呢，我们也见到有出现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有企业因为特许权费的案子跟海关做稽查，那也许是磋商的不顺利啊，也许是其他的原因，那最终呢，海关会做出一个决定，像希望把它移交到刑事局去做一个行政处罚这样子的。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对于这其中的一个执法风险呢，大家也不能够去忽视它。我想呢，其实关于这个价格信息的问题呢，基本上来讲，从申报的角度呢，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呢？其实我们可能有要对。我们可能有必要对这个进出口的货物不同的交易它的一个类型做一些分析。打个比方，实际上呢，我们过去从税务的角度来讲，我们会强调关联交易跟非关联交易啊。但是呢，从海关的角度来讲呢，当然关联交易有可能影响成交价格，但是呢，非关联交易，一个非关联的第三方，但是呢，如果它是一个独家的经销，或者说独家的 OEM 这样的一些关系呢，那有可能海关会认为它是构成一个受控的一个被影响的关系。而且另一方面呢，从这个特许权费的角度来看呢，并不是说关联方的进口货物就会有特许权费的这个问题，那非关联方呢就不会有，也并不是这样。那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需要针对特许权费跟进口货物的一个相关性做比较具体的一个判别啊。所以这方面的东西呢，实际上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的货物去做一些分析的啊。在填报的时候呢，可能不能一概而论，就是说啊，我凡是关联方的我都填啊，是否或者说是否。啊，凡是非关联方的我都填否啊，否是或者说三个否，这个呢是需要去做一些分析的。那其实我们内部站在 KPMG 的角度，我们也会跟其他的地区，比如说华北或者华中的一些同事做一些这方面的探讨。其实我们也在想，就是说对于特定的企业，假如您填报简单的都是一些这个是否，或者说都是一些就是说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填报的话，有站在海关的角度，他可能会更感兴趣啊。又或者是说，假如我们是处在特定的行业，比如说目前在海关的稽查度，在海关稽查的角度呢，他们目前特别关注的是汽车零部件，还有整车制造，还有电子行业的这样的一些客户。那假如您填报的信息跟您所在的地区其他的一些企业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呢，同时您又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话呢，那也有可能您真的是要注意一下相关的风险，有可能后续海关可能会在后续监管，比如说后续的一个价格核查或者说是后续的一个海关稽查的过程中呢，会对您特别关注这个是有可能的。那我想
说到这个公告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其实说到这个公告呢，它只是对于我们现在关注的这个估价的问题，或者说退权费的问题呢，有一个新的一个申报的要求。但说到底，对于这个海关估价，对于这个退权费，就是我们目前中国海关的一个整个执法的倾向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中国海关的这些执法的态度，他在从国际上来讲，跟国际上当然的潮流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我觉得这方面呢，我们也有必要去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可能大家要关注一下的，就是在那个 BEPS 就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下面呢，实际上对于我们的海关估价也是有影响的。那么BEPS 呢，它基本上来讲呢，最明显就是说最外在最明显的一个东西呢，是说它对于原先的关联交易的一个申报期限提出了更新更加细致的一些要求。
对不起，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您在线吗？请各位在线的同行稍作等待，可能是对不起这边可能是信号有一些问题，大家稍作等待。您在吗？对不，我们这边听不到您说话了，要不您再拨录一遍吧。对不，如果您在线的话，请给我回一个微信好吗？我们这边听不到您说话，要不您再拨录一遍好吗？贝布，您那边能听到吗？请在线的同行，如果有在线的同行想就是就我们这个话题发表讨论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答疑专线02162705678转1027，02162705678转1027。如果您想发表一下各家您的企业在退权使用费的一些问题，您也可以先接入我们的这个电话，然后和我们这个在线的同行先讨论一下，我们这边尽快联系上我们的 speaker 菲利普，希望在线的同行就是能够谅解我们的信号问题。 喂。那要不这样吧，所以我把电话就是放到那个公放，然后您通过我的手机来找您看。
或者您这边有座机可以直接。
那我直接外呼您吧，您看行吧？外呼您的手机号码。
对，
那没关系，那稍后的话您就是用手机接一下电话好吗？尽量不要再接别的电话。好，拜拜。那么在飞利浦接入我们电话的这个间隙呢，我也先和大家分享几个我们会前调研到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这些问题在我们的企业中有没有发生。那么有一家企业他说到，进口设备或其他货物时，合同签订时如何界定哪些需要申报退钱使用费？在退钱时我们应该如何去防范风险？那么关务在报关进口时对此申报应该注意些什么？财务在后续支付货款时应该注意什么？材料的准备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如果无法区分货物与特许权使用费时，我们该如何申报？如何纳税？存在什么风险？是否必须要区分？那么我们现在每年有支付俄国商标使用权费，如果在关务在申报进出口货物时没有申报，那么对每年支付的该部分费用是否会有影响？这是我们这个今年就是特许权使用费电话会议涉及的一些问题。那么经常听我们电话会议的同行应该也知道，我们这个 PCMC 关务团队一直在我们线上做相关的活动推广。比如说我们在2015年4月份，也还有2015年4月24号以及2016年2月24号都有海关估价。还有这个想要定价风险考量的一些电话会议，如果我们同行有想就是对这部分再进行了解的话，可以找往期的电话录音，然后对海关估价还有想要定价以及退钱使用费方面再做了解。那么今天呢，是我们夏先生专门针对退钱使用费然后做一个讲解，主要是因为这个近期我们新的公告的一个颁发上面新的。这个朋友在吗？
哎，关的，对，我现在回来了，不好意思。
我刚才也跟各位同行介绍了一些会前调研的问题，以及我们这个公务团队之前的一些活动。那么今天呢，将您由您继续针对这个特许权使用方面进行讲解。
OK。
针对您的 PPT， 您刚才 PPT 讲到哪一页了？能给我们再提？
对，我们刚刚讲到第八页。那么在这个 BEPS 框架下边呢？因为新的这个关联申报的一些信息呢，基本上来讲跟过去我们传统的关联交易的一个重新文档来比呢，它的要求啊会更高一些，可能需要积累就会多一些那么因此呢，其实我们认为呢，传统上来讲我们碰到很多海关稽查以及像说呢，海关其实对这个关联交易的这个工作已经提出了多方的一个问题，他们说你那是一个问题，他们来的话，如果的这个更多的一个信息的披露呢，我相信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会更多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呢，刚才这个说的是一个关联申报的一个形式的问题。那么从性质上，从实质上来讲呢，在大框架下呢，也有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跨国公司，他们可能有必要为了满足关联交易的一个税务合规性的要求，需要对过往的一些定价的方式做一些调整又或者是说其实我们也碰到很多客户，他们为了保证境内或者是境外的交易方的一个利润的稳定性呢， 可能有必要对这个关联交易的一个进口价格做一些定期的调整，或者是一些周期性的回溯的性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些情况可能过去也有，但是呢我想在未来呢会更加频繁。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海关在监管方面呢，相对来讲他们可能对这方面的东西呢，就是说他们有所了解，但是所有的海关官员他们都对这个东西能够理解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我们来讲，大家都知道海关的角度呢，补税很容易，如果企业想要自主去补税，基本上来讲比如说我们希望回溯性的调高价格，向海关申请补税，然后把这个价格调高，可能会 OK。但是呢，想要调低价格，这个中国海关到做不做得到呢？我自己见到的个案是非常非常少的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在发达国家，比如说在美国或在澳洲的一些情况下呢，如果满足一定的条件，海关其实它跟税务机关一样。他对于你整个的一个交易的这些定价的过程跟原则能够做出充分的判断的情况下，周期性的回溯调低一个进口价格是有可能做到的。中国海关将来这方面能不能够有所突破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是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总的来讲呢，就是说其实海关的执法，它作为一个执法机关嘛，它的估价并不是说活在一个孤岛上的，他也需要去看，就是说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海关他们怎么做啊？那么我们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其他的税务机构他们怎么做啊？那么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其实大家往下看，在那个 WCO 也就是世界海关组织，他们在2015年也发布了一些关于海关估转定价之间的关系的一些指南。那么这些指南呢，其实基本上来说汇总了过去若干年以来在这方面的一些 WCO 以及说世界上的其他的类似的一些国际商会啊，其他的一些行业性的组织，他们提出来的对于海关估价跟转定价关系的一些判断啊。那么总的来讲呢，是说其实转定价的方法呢，会是不同国家的海关他们用于审查关联交易中货物进口价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不能说是完全像税务机关那样去直接适用它，但是是一个参考性的一个依据来的那么所以呢，我想就是说基本上来讲从国际上的趋势，无论是说从 BEPS 它自己带来的这些对于我们进出口关联交易的新的挑战，要求我们做更多的调整另一方面呢，从这个执法机关 WCO 世界海关组织，他们作为执法机关的一个国际组织，其实他们也在看这方面的转让定价对于海关估价的一个影响其中当然也包括费权费，它作为关联方之间或者非关联方之间的一个无形交易的一个资产的安排的一个影响
所以有哪些问题？那么其实我们在这边呢，在最近这几年呢，也陆续帮一些企业做这方面的一些分析，以及这样的一些应对海关调查或者估价的一些工作我们有的时候呢，会跟现在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有的企业呢，它因为它整个的进出口的交易价格的定价方式有大的变化。比如说可能过去呢是这个进出口的交易双方它的功能定位是这样，那么呢现在因为我的功能定位发生了变化，我可能地区性的分销中心成立了又或者是说我们中国这边的一个成立了一个新的贸易公司，取代了过去的那些第三方的一些分销商，这样的一些变化那么呢可能会导致他们进出口的价格会有很大的变化。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们需要主动跟海关去沟通，去做一些说明。那说明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帮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些海关估价分析的文档基本上来讲，这个文档呢需要我们从估价的法律法规的角度呢，对这个企业的实物，就是 physical 的这些有形的这些货物的进口，
以及说无形的这些可能跟货物相关的费权费、无形资产啊，或者说这些营销啊这样的一些保修啊服务的一些费用做一些分析，然后呢在这个文档中形成一个形成一个相对正式的一个文档，这样的话呢站在企业的角度，他在跟海关沟通的时候呢可以形成一个对外表态的一个完整的口径。那么这是海关的角度呢，他们最终是把评估完了留档的时候也能一个非常清晰的意义。
所以这个是我们做过的一些海关估价分析的这样的一个文档。那最后的话呢，我们说到现在就是比较一开始讲到比较热门的海关旅费
稽查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情况。那么这边呢我还是想先强调一下，就是说相对来讲目前的稽查的重点呢的确还是放在汽车啊汽车零部件的行业。但是呢这个行业的主要是建筑许可费比较多，同时呢我们也碰到有一些消费型的一些商品啊，他们可能会涉及到有一些进出口的贸易行为，然后会有一些商标许可费的情况啊。那么这个呢也有，但是相对来讲为数不多啊 ，case by case 吧，海关不会说作为一个行业性的专项稽查去针对它，
所以那么在我们看到的这些，
不管它是哪个行业了，就真正做的过程中呢，涉及到的会有一些重点跟难点的问题啊。
比如说呢首先管辖权的问题。那么管辖权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现在企业的进出口活动相对来讲更加自由，那么它有可能是一个内地的一个企业，但是呢它的进出口活动可能在沿海那边去做啊，也有可能它是一个比如说它可能在内地有一个子公司，但是呢可能在沿海有分公司，也有些这样的行为。那因此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个情况，我们在检查对方海关的一个记忆啊，我们的企业它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麻烦，我们企业它不能够
师傅，您能听到吗？
对，我能听到吗？
哎，这边信号是不是也不太好？就是稍微声音。
哦，现在呢？现在好点没有？
哎，现在好点了。您是已经第13页了是吗
？Hello， 现在好点没有？
哎，现在好点了。您是不是 PPT 已经讲到第13页了对吗？管辖权问题。
对，13、14页啊。
哎，对，那您就是换 PPT 的时候，就是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下提示？因为
哦，好的，对。
哎，
好的，没问题。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其实在最近这2-3年我们见到很多这样的一些个案，那么不同的海关可能对同样一个企业它的进出口的关联交易提出不同的疑问啊。那么有的时候呢这里面还有一些弹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很多企业来问我们啊，今天是这个主单处找我啊，明天的话又是一个价格核查，后天又是一个稽查，这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这些法律程序会有很多法律文书对我们企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那我想最基本最常见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我们很多时候碰到一些叫做事宜通知书啊，他们事宜通知书呢一般来讲是代表我们海关呢他可能对企业的进口申报的这些价格有疑问，那么他可能提出其中一个正式的价格事宜的程序。那么在这个通知书的上面呢，一般来讲我们回复信息的是有一个时间性的要求的啊，它一般是要5个工作日啊。不过当然呢在实操中间呢也有很多企业就是说我可以先提供一部分信息，这样的话争取更多的时间啊，这种也是有的。那么说到稽查呢，稽查通知书呢相对来讲呢就可能对于企业来讲给你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啊。一般情况下呢，稽查它可能涉及到的范围是对整个企业全部的这个进出口活动做一个分析。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所在的公司的这个关务人员或者财务人员，我们只关注到我所在的这个范围，那我在外地的分公司的行为，或者是说我在其他口岸的进出口报关的行为有可能不会被关注到，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应对的时候会带来一些低效率的情况啊。
那么提到一个移交及拒绝的那个可能性，这方面呢，应该来说在过去真的是比较少的。过去也有被移交的情况，但是呢，一般来讲，站在海关的角度呢，他们会认为是一些比较明显，相对来讲比较直接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商标权，那咱们有一个商品，它以一个零售包装、以成品的方式直接进口，那么完了之后呢，直接在国内然后计提授权使用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海关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商标费的提醒呢是相对比较简单直接的。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是相对复杂的呢？比较典型的就像咱们现在这个汽车零部件行业，那我是一个生产型的一个企业，我进口了一些固体或者一些原材料，那么呢我生产一些货物，生产的过程中呢我可能会运用到境外厂商的很多技术。那同时呢，海关也会去质疑我们进口的物品原材料本身是不是会跟我的技术有关啊？那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讲，从海关的角度，他们会称为所谓的混合型的一个退权费啊。基本上来讲，有不同的情况。过去呢，我们见到商标权有被移交的个案，那非常少。但今年来讲，我们见到技术的这个混合费呢，也有被移交的个案，当然目前还很少，但这个会不会作为一个趋势啊？因为一个海关突破了这种先例，那其他地方的海关会不会去效仿？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需要去关注的那么价格核查、价格磋商跟海关协查，基本上来讲呢，价格核查跟价格磋商呢，是现场的官员在比如说关税部门、这个通关部门、审单部门，他们都有可能提出的。比较常见，但是稽查呢，基本上来讲是由稽查部门去做的啊。但是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个，就是所谓的现在有一个叫贸易调查，那么稽查部门呢，他们有的时候会通过非正式的一个，不是一个正式的稽查，称为贸易调查，去找企业收集一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呢，可能会作为企业作为海关内部的一个风险评判，或者说是风险分析的一个依据，那这个有可能会为企业带来其他的被其他的一个机会啊，所以需要不同的情况下都去看。那么那我们现在去到第十五页，这边呢就是有一个关于退权使用费的专业认定的一个问题。专业认定的问题呢，实际上我们一般来讲在帮助企业做应对的时候，我们是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从定性的角度，那这个相关的退权使用费是不是应该征税啊？那是呢是一个定量的问题，如何征税，如果应该征税的话啊。但是呢这两个问题也有关联啊。一个非常常见的例子呢，就是说我是不是应该征税呢？其实海关总署的213号令里有讲到三条啊，就是说技术类的这些特权使用费，那么这些类的还有其他的这些营销类的这些特权使用费，那基本上他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判定它是有关的啊？这个会涉及到是需要对进口货物做一些判定。那另一方面呢，这个判定如果进口货物被分了哪些有关哪些无关，那么有可能在后续征税环节中呢会对你的分摊比例产生影响啊。所以呢，其实对于企业来讲，两个方面都要看，而且呢都要关注它啊。那么从定性的角度，是不是应该去征税的角度呢？很多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因为海关他也会拿着一些合同给我们看，就是说作为独立第三方的话，你对这些合同怎么看啊？但是呢，很坦白的讲，合同呢它只是一方面，因为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因为我自己在做这些海关稽查应对中呢，对于不同的一些客户，他们这些使用费限额也相对来讲有点多。基本上来讲，我们会发现呢，包括也会问我们，为什么我这个地方看到的企业的技术许可费的协议都写的差不多的？ 那这个是不是大家都串通好的啊？那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也未必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在很多地方的外星部门过去呢，他们在备案这个技术使用费啊这样的一些协议的时候，他们会提出很多修改意见。那么修改意见呢，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些所谓的建议版本。那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在同一个地区啊，比如说在这个市，那么在这个区他们的这个都资源使用费的协议呢，可能都统一是被相关部门修改过的啊，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再来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说有很多汽车零部件的行业，比如说一些日本的汽车这样的一些客户呢，他们可能倾向于用一些非常陈旧的一种合同形式，比如说基本交易合同啊，或者说类似于框架合同啊，把退役权费、把共同交易等等全部放在一个框里面。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会存在一个问题啊。那么相对来讲，我们最希望，一般来讲，企业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进出口的货物跟退权费是不相关的啊。但是如果说你的合同定义的不清晰啊，甚至是说根本就是把它写在经营合同里面的话，那很容易给老板造成一个印象，他认为你的这个东西应该是相关的。那么一般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比如说像退权费的计提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呢，非常常见的就是说是按照一个净销售提成2%、3%啊。那么这个净销售呢，往往是国内的生产的货物它的一个销售总金额，然后减去关联方采购，减去关联方销售，然后呢再乘以一个净值啊。那么也有很多客户会问，你看我的进口的，我的这个进口货物的销售的净销售里面已经扣除了进口货物的货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认为我的这个支付是跟进口无关的啊？那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从TC的角度来讲，那大家可能会这样去理解啊，从税务的一个合理性的角度来讲，但是问题是呢，从海关估价的角度呢，这个相关性他们就是看这个213号令里面的那几个具体的条件。那这些条件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进出口货物它是不是用这个特定的技术去生产的，它是不是含有这些技术啊，是不是为了在中国境内去实施这些技术啊，专门设计制造的啊。那么这个可能跟 TP 跟税务的角度的这些理解的方式不太一样啊。那么简单来讲呢，我想现在基本上在各地海关的执法中呢，如果我们简单去解释说计提方式本身不包括进口货物，这种情况下海关是你不太可能说服他认为这个是不相关的啊。那另外有个问题呢，就是怎么样证明构成的一个销售条件还是构成销售条件的问题。因为站在海关的角度呢，其实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货物到底应该被征税还是不应该被征税啊。那么我们的退役权费，第一，如果它跟进口货物相关啊，而且它构成了销售条件的话呢，它是应该计征税的。那反而言之，如果其中之一的这个条件不构成的话，它其实就会不计征税。但是问题是呢，现在海关很多时候要求我们企业去举证不构成销售条件，那这种情况就比较难搞。那么尤其是我们很多时候进口大量的关联交易的存在，我们支付的退权税呢，也有可能很多是支付给关联方，比如说是甚至直接是给卖方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怎么样去证明这个销售条件呢，就相对来讲比较困难。我们做过的 case 里面呢，更多的其实大家是纠结在这个进出口货物跟技术的一个相关性里面。关于销售条件这一块呢，能成功争取的个案相对来讲比较少。那么怎么样证明进口货物已经包含退权费的问题，这个我们和下一页再讲一下。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关联方跟非关联方采购的问题，就像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关联方采购不见得一定就相关，不见得一定就跟你的进口的这个无形资产技术有关，非关联方采购呢也不见得一定就没关系。
这个很好理解，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境外的技术的需求方可能他会向一个外部供应商
提供图纸，或者提供一些设计，由他们去做一个简单加工制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出于这个采购成本控制的角度呢，可能这个供应商他卖给我们价格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生产制造过程中的一个费用，可能未必包含了相应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成本。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其实非关联交易啊，那么海关也会去关注。那么另外呢，就是退权费支付给境内是不是就不应该征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们碰到过不少的个案，就是说它的形式是这样，就是我们中国境内可能会有一个进口人，打个比方一个工厂，那么他们这个工厂的话呢，会进口一些货物，然后生产之后销售给他的一个中国的贸易公司，然后呢，或者说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投资总部，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投资总部再把这个货物拿到了之后再转销售，那么作为制造公司在生产环节使用到的技术，这些无形资产的一个对价呢，这个他们这个退权使用费呢，可能会支付给境内的这个中国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实际上是见到过一些个案，那么实际上像海关最终也是对进口价格做了调整的，不过当然它最终调整的方法也许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们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有的时候并不是直接支付给境外，而是支付给境内的相关方，这个也是海关会去关注的。轻度加工的问题，我们在结尾有一个案例，我们回头再讲的。然后这里有企业数和转售收益这两个，看起来是两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术语。那么它主要是在海关估价的过程中提到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境内的买方免费或者低价值向境外的货物提供方提供的一些设计啊，这样的一些称为协助的东西。那么转售收益呢，是说我可能进口了一个货物，那么这个货物境内这一方转售过程中，然后完了之后直接对外提成，再支付另外一笔金额，那这种情况下也是会被海关去关注的。总的来讲呢，其实当我们企业发生了一笔对外支付的一个金额，这笔金额发生的时候，可能对于企业来讲，我们未必一开始就把它当成是退权使用费。但是对于海关来讲，他最终从海关估价的角度，不管你是退权使用费也好，那么您是这个协助的一个设计的价值也好，或者说是一个转售收益也好，其实最终呢，他都会放到这个框里面一起来看。总的来讲呢，他希望去看我们这个进口价值是不是真的是应该包啊，没有包这样的一些无形资产的一个对象。那么在这方面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在第16页这边呢，咱们有一个定性分析的一个一般的一个思路。那理论上来讲呢，大家可以看，就是说我们根据213号令里面相关的这个规定呢，做了一些归纳。那实际上这个退权费呢，它满足三个条件之一的，它是有机会不用计入往期价值的。那么第一个退权费已经包含在这个货物价款中了。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进口货物的价值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价值。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我怎么样去证明进口货物的价值已经包含了这个退权费呢？这方面来讲呢，从海关之下的惯常的思路呢，它会要求你去披露价格详细构成，境外的这些成本利润这样的一些数据。但是呢，很多时候来讲，对于我们企业而言，可能提供这些数据是有保留的，因为常规的过程中，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太情愿对于在审查的过程中，在价格估价的过程中，对于海关提供太多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所以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证明它呢？这个呢，可能取决于你跟海关沟通的方式。但是呢，也有这样的一种可能，那就是说通过
通过对我们进出口价格的销售环境，我们国内这一方的一个利润水平做一个分析，那么能够证明我进口的货物的价格价款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合理公正的一个独立交易的原一个独立交易的一个价格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推定的啊。那因此呢，这里隐含了一个可能性，也就是说本来是一个特许权税的问题，但是我们可能会转化成为关联交易估价这个加成率或者说利润率是不是合理的问题，它可能是会互相转化的那如果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判定，我们否化了，那可能我们需要去看其他的两个条件，那么这个进口货物是不是跟进口是不是跟这个特许权税相关，那么支付特许权税是不是构成了这个进口货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消费的条件。这方面呢，我们以技术许可证为例列出来了它分别的考虑点比如说是不是含有技术啊，是不是为了实施这个技术啊专门设计制造的。这里关于这个专门设计制造的，我们可能要强调一下有一些海关的稽查的过程中呢，他们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观点，那比如说他会认为你进口的所有的货物都是为了在中国境内实施这个专利专利技术啊去设计制造的，但是呢这里可能忽略了这个所谓的专门性因为我们很多行业里面，哪怕是在现在的机械行业，我们也有很多标准件，或者还有一些是所谓的可能境外专门设计的一个非标准件。那么在实操里面，我们在跟海关做一些磋商、做一些解释的时候，就这样区分标准件跟非标准件是有空间的那么另外一个是不是构成了进口销售的一个条件？那这里呢是有两方面的考虑如果我不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我能不能买得到相同的货物